我们讲到教会历史，所谓教会历史呢，也就是说从新约教会开始，我们就不包括旧约。严格的说起来呢，这个旧约也是神的教会，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圣经也把这个以色列人叫做神的会众，叫他们称为神的会众，他们也是神的，也是神的会众。但现在我们说这个教会呢，就是从新约开始的，从这个亚当夏娃被创造，那么一直到末世时代，一直到末世时代，这整个一个人生的过程，人历史的过程。上帝本身并不是从亚当开始，上帝是无始无终的，但人是有始无终的，人是有个开始，也是无终的啊！不管我们是去天堂或者地狱，是永生永死，我们是将来是永远没有穷尽的。那么神呢，是无始无终的，我们是有始无终。所以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那么就传到了神所定的时候满了，日期满足了，那么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那他在世界上为我们降生，为我们传道，为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个人类的历史呢，那么就是分成两个要紧的段落，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以前和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以前又称为所谓律法时代The age of the dispensation of law, the Old Testament。 那么在新约时代呢，那么耶稣基督以后是新约时代，新约时代又称为这个所谓恩典时代，也称为教会时代。因为从新约开始，从五旬节开始，才有真正这个新约这个方式的教会，也称为外邦人时代The age of the Gentile。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所谓外邦人是在犹太人之外，那么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了，神的圣灵也降临到外邦人身上，神的救恩福音也开始来到外邦人身上。所以从新约开始，外邦人得救了。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因为犹太人本来是神的选民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呢他们就被神弃绝了。因着犹太人弃绝神，所以他们也被神弃绝，他们漂流到万邦。那么因着他们被弃绝，所以外邦人被接上来了，也就是我们进入了神的恩典，我们被接上来，也就是说我们同样成为福音的后嗣。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罗马书十一章，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犹太人还要得救，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那么以色列人再被接回来。所以就因着耶稣基督来，因着他的恩典，那外邦人和犹太人凡是相信他的，一同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现在所谓读这个教会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读起，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了然后复活以后，圣灵被浇灌下来，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开始了也就是教会一直一直往下传。你看今天就到了末世的时代圣经里面所说一切关于末世的情形也一步一步在应验。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又可以分成七个时代来念，所谓七个 dispensations。 那么有的人呢不愿意听见 dispensation 这个字，就是说圣经里面的一切的教训，你不能像切豆腐一样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你把这个这一段时间切成七块，像七块豆腐一样整整齐齐的，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我们是同意的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把它像 写的那么整齐啊，那么整齐，一天都不差的，这是不大可能。我们读历史，我们都晓得。但是呢，若是按照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七个教会去念，把这个时期分成七段时期的话，也有它的道理啊。虽然这个两个时期之间并不像刀切的那一样，那么第二天就另外一个时期了。虽然不能是这样子，但是呢，那个变换。那个变迁是缓慢的啊，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是缓慢的，慢慢的啊，慢慢的，但是总是有一个时期的。我们从圣经里看，历史里看，的的确确是可以看出来这个七个时代的不同。若是你们有你们圣经啊，你们应该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若是你们看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你们可以看见，这是讲到以弗所的教会。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士美拿的教会。十二节到十七节是讲到别加摩的教会。十八节到第二章末了是讲到推雅推拉的教会。第三章一节到六节是讲到撒迪的教会。七节到十三节。菲拉铁菲的教会，十四节到末了是老底家的教会啊。我可以看见这七个教会，那么在这两章圣经里面都把他们说出来了，他们的特性特征，他们的失败啊，他们一点点的成就都说出来了。那么是该责备的责备，该夸奖的夸奖。这七个教会呢，可以代表七个时代，也代表每一个时代里面的七种教会。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这七种教会。在每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热心的教会、冷淡的教会、背道的教会啊、守神真道的教会都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七个时代呢，我们就按次序看一看。我还要附带说一句话，我想这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这个新约和旧约的关系啊，假如说为什么神设立教会，假如你设想你自己有神的权柄，你自己有神的爱，这个世界是不相信你的，一般多绝大多数是不相信你的，这个世界也是不爱你的。假如你设想你自己在神的地位的话，你要把你的爱给这个世界，当然我们说世界就是指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人了，你要把你的信息给这个世界，你要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完全相信你、归向你、爱你，你怎么办？那就是说必须在这个这么多的人里面，全世界这些人里面，要先从一小部分的人开始，对不对？要先叫你一小部分的人来归向你、属于你，然后借着他们来向全世界工作。所以这就是神的方法。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一小部分的人，在世界里面他们是一小部分，神就拣选了他们，使他们是属乎他的，然后借着他们来把他的旨意传出去。同样在新约的时代，神的工作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么大个世界，这么多人，神怎样向他们传信息？所以神就必须先有一部分的人是属于他的。那么在新约时代，这一部分的人属于他的就是教会，就是教会。神所以要借着教会，指望教会把他的旨意、把他的爱、把他的救恩向全世界传出去。我们再往前推一步，不错，神要借着这一小部分向全世界来传啊，借着这个教会向全世界来传。但是再往前一步的话，就是说神怎样得到这一小部分，神拣选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属于他，神怎样得到以色列人呢？就是忽然间得到几万人、几十万人吗？神怎样得到教会呢？忽然间得到几千几万个教会吗？所以为要神要得到以色列人，为要得到教会，神就必须先从一个人开始，神必须先从一个人开始。 在旧约的时候，为要得到以色列人，神就从这个人开始，就是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神拣选了他，从他就得到这个以撒、雅各，从雅各得到十二个支派，得到以色列人。所以从一个人先开始。同样的，在新约的时候，主工作的方式还是一样，怎样得到教会？所以就神要先得到一个人，那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完全被神得着。在人身上所失败的一切，在基督的身上都成就了。他就是神，他来到世界上也是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所以呢，神借着耶稣基督，从这一个人开始，就建立了教会。教会是主的身体，主是教会的头。神要借着今天的教会，要把他的自己的信息传遍世界。所以从这个里面，你们可以看见教会地位的重要。换句话说，若是今天的教会不努力工作的话，就拦住了基督一切的工作。因为神一切的工作都是借着人，借着教会。而人不传福音的话，而人不肯去做主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工作就受了影响，就拦阻了。所以神的工作是借着教会，借着人要做出去的，要向普世传出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必须对教会有非常好的了解。我们到教会不单是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们到教会去有很大的责任。我们现在就从第一个教会开始看，我们看看这七个时代，从那个使徒时代开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第一个时代呢，也可以称为所谓 the apostolic age， 也就是使徒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就包括从主后三十年到主后一百年的时候，主后三十到一百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第一辈的使徒们啊，第一代的使徒们各出去传福音。他们那个时候传福音呢，真是轰轰烈烈的。他们凭着圣灵的大能，在耶路撒冷，在安提亚，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啊，可以说是就那么几十年，他们就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不管是北边也好，是东边也好，是南边也好，埃及也好，他们的地中海沿岸都把福音传遍了，不过几十年之久。主升天之后不久呢，圣灵降下来，那么新约的教会就可以算是在耶路撒冷正式的开始了。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他们传福音是不怕死的啊，Stephen 成了第一个宣道者。他们那个时候是注重祷告的，注重传福音的，注重圣灵的能力的。他们也抵挡异端的。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神的这个救恩，神的福音就向外邦人开始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福音就开始向外邦人传了，从哥尼流家里面开始。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福音的门向外邦人打开了，外邦人也可以得到福音，外邦人也可以得到主的圣灵，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这个向外邦人这个福音的门就算打开了，从来没有关过，一直到现在。而不但如此，那最大的使徒保罗也成了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特别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专门向外邦人去传福音。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一点啊。我们大家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也就是说到这个保罗，他几次他的得救，他的逼迫教会，他的得救，那么他怎样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一点，我想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先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安提阿这个地方呢， 那么保罗就被差遣出去了。那么安提亚呢，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受逼迫之后呢，很多的信徒就跑到叙利亚去，他们在叙利亚，在安提阿这个城就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后来就特别蒙神的恩典啊，甚至于后来在这个向外传福音的事情上，安提阿甚至于超过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有根基的，信仰是正确的啊，在属灵方面他们是在前面的，但是呢在海外宣道方面来说，所谓 missionary 工作来说，那么这个安提阿是超过了耶路撒冷。所以在安提阿的教会呢，那一次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被圣灵所差遣啊，差遣这个圣灵要他们差遣保罗啊出去，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这个传海外宣道的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保罗就开始做这个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情。那他主要的所谓 missionary journeys 啊，有三次。第四次是被押到罗马去了，那个就不正式算为一个 missionary journey。 那么这前三次呢，那么第一次就是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开始啊，我们可以看见他第一次呢，这个路程呢还不是太远。那么他从这个安提亚开始，他经过的这个居比路啊 Cyprus， 就又到这个大陆上小亚细亚在这里，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坐船回到安提阿。这一次不是太远，不也没有后来那么远啊，但这次呢也是受了不少的苦处，也受了不少的逼迫。那么这个是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四节开始到十四章二十六节啊，若是你们愿意的话，您可以在你们圣经上画一下，到十四章二十六节这里呢，就是第一次旅程的终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看这个第二次的旅程，从第二次旅程啊，第二次旅程呢就是15章36节开始，一直到18章22节，那么才回来，就是第二次的旅程的终了，18章22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第二次的旅程呢就远得多了。那他还是从叙利亚开始，他一直就往西北走啊，到了这个海口这里就坐船到腓立比去啊。你们也知道在腓立比在很多地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没有不去细讲它。那么从腓立比他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经过帖撒罗尼迦等等，一直下来啊，下来到这个雅典、哥林多这里，就坐船这样回去。那么这样绕了一个圈，又回到安提阿，这第二次旅程。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次呢，就是相当远了。一直到今天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遗迹。保罗有个地方是保罗讲过道的，当然他们是那样讲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不过那个时候那个大路那个走的那些大道到今天还有，哥林多这个城到今天还有。我在1958年去看过，那么原来那个哥林多是已经埋到地下去挖出来，比地面现在要低很多，现在有个新的哥林多，离那个旧的还有几里地，所以这些古迹呢也今天很多还存在。那我们再看第三次旅程，第三次旅程是在《使徒行传》18章23节，一直到21章17节。第三次旅程呢，和第二次差不太多，那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到了哥林多以后，他又退回去了，原路而回啊，从海路回来了。那么一直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待了不久，他就被押，一直到罗马去了。那么，那是他最后一次旅程。所以我们至少应该记住，在这个使徒时代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几件要紧的事情啊。教会在耶路撒冷被建立，福音向外邦人打开了，在使徒行传十章哥尼流的家里面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还有保罗，他是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他三次 这个三次很远的旅程出去。在七十年之内呢，那福音就被那个第一代的使徒传遍了地中海沿岸，传遍了整个传遍了地中海沿岸。你看他们当时传福音的热心。我们现在出去做见证，开汽车了，坐飞机了，我们还觉得很辛苦。我们看看保罗那时候的情形。好，那么这个初期时代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三件要紧的事情，一定要把它记住的。那么等到教会到了主后一百年的时候呢，那教会里面呢，这个就开始了两个重要的难处。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内忧，一个所谓外患，这是教会的。教会的难处都不出这两点，一点就是内忧，里面的难处啊，里面的纷争啊，不和睦啊，魔鬼的攻击啊，魔鬼使人的软弱，这一切，这个内忧呢是里面的毛病，像 cancer 一样，那么就越烂越大。另外一个难处就是外患，外患来攻击，外患来攻击教会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看见过多少地方教会有外患攻击，不自由，受压迫，教会被关门，圣经被烧掉，传道人被关起来，信徒被逼迫，这些个外患我们看得很多，内忧也看见很多。但我要问你们个问题，这个内忧和外患到底哪一样更要命？内忧比外患要命得多，因为我们从教会历史可以看出来，这个一切的外患呢，到最后只能使教会得到好处，啊，使教会被炼净，使教会更坚强，使教会更倚靠神。所以外患呢，从来都是大半都是使教会得到好处的。那么那个时候的教会也是有内忧与外患。所谓内忧是什么呢？就是发生了教会里开始产生了异端，啊，当然这个异端的事情呢，只是严重程度的不同而已。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异端了，在保罗第一次旅程回来就有异端了。你记不记得他们还要差遣人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去请教使徒们啊，到底怎么样啊，属于犹太教的啊，这个信主了以后还要不要实行割礼等等一切的，那个都是不纯正的道理。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请教使徒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不纯正的道理了。但是等到这个一百年之后，教会里面的异端就是更盛行了。最主要的有几种，我们今天也不能讲，我们就只是讲出这个名字来。所谓 Gnosticism 是当时流行最厉害的一种。那么事实上这个 Gnosticism 一直到今天呢也没有完全除灭过，不过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重新出现而已，有很多的。那么在每个时期里面，在异端盛行的时候呢，那也有很多的所谓 apologist 就是护道者或者说辩道者出来，来为真理来争辩。我们看那个时候也有很多那个辩道者，所以这个当时教会的内忧呢，就是那些个异端出来了。有的比方说他们说耶稣只是神不是人啊，人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啊 ，an illusion。那么有的人说耶稣只是人不是神，这个都是不完全的，都是异端，都是错的。所以当时这个很多这种传说出来，那么这些个辩道者呢，就维护真道，就为真道作证。那么当时这个外患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帝国开始逼迫教会。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也不要多讲。Colosseum 呢，把这个信徒们给野兽吃掉。等等等等，当时他们很多游戏是非常残忍的，甚至于拿人的生命做他们娱乐的 娱乐的工具，所以当时是非常残忍。所以当时这个教会就有了内忧与外患，受逼迫惨烈但是呢越是这样逼迫，教会越是发展越是炼净，那些圣徒不怕死，把我杀死就杀死，我还是要信主。我们不能太细讲。那么关于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呢，我们就看启示录第二章一节到七节，这以弗所的教会。这就代表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二章一节到七节。那么你可以看这个二章四节，我们这样子的讲法很unfair to 教会历史，也是 unfair to the Bible， 因为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二章这个四节，这是主责备以弗所教会一句话。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以弗所的教会很肯做事，很有行为，还有劳碌忍耐，但是却是慢慢失去了爱心。这是当时教会的情形。我们看现在教会也有这种情形，有些教会很注重他们的 program， 很注重很多的工作，但是你去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那个教会对你有爱心，人对你也不注意，你进去出来也没人理你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情形。他们的 program 节目是很多，工作也很多， committee 也很多，但是那个最重要的一点，对人的爱心反倒没有了。这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也就是说初期教会，也就是说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这个特征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也可以做我们今天的警戒。
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个第二个就逼迫时代的教会，就是第八节第到十一节，示米拿的教会。示米拿的教会，我们看主这里夸奖他这是主只是夸奖了两个教会。我们看示米拿教会受主的夸奖，我们看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那主能够说一个人富足的话，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指着灵性的富足。示米拿的教会虽然在外表是受苦受逼迫但是他属灵方面是富足的。第十节，你想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也就是指这个完全的时期。你无要至死忠心，我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也就是示米拿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受试炼受痛苦，但是若是他们能够忍耐到底的，他必定得到冠冕。所以我们看这个 the second period 就是 the period of persecution， 那么那个 characteristic 就是 faithful unto death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们到了教会历史第三个时代，也就是十二节到十七节也就是别加摩教会的时代。这到了主后第四世纪初的时候那么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停止了，君士坦丁大帝继位了。他因为在打仗的时候，他忽然间呢看见云台里面有个异象，有个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有几个字，就是 with this you conquer， 你因此可以得胜。所以他以后他那个军队的标志都是用十字架，结果他真是得胜了。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得到国位之后呢，他就善待基督徒，他就发了一个新的命令，所谓的 toleration edict， 容忍令，容忍。以前是迫害基督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容忍基督教，所以他就下令全国都不能再迫害基督教，不但不迫害，还要特别优待基督教。比方说信做基督徒以后可以免税很多税可以免掉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某种工作那么你可以免兵役等等等等。所以呢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尊荣，也受到很大的优待。结果怎么样？结 结果这个优待呢，就成了教会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幸啊。为什么缘故？就是因为这个皇帝信了主，皇帝成了基督徒，那么国家的政策就是优待基督徒。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并不信主，他们也加入了教会，就是为要得到国家的优待，为了免税，为了免兵役等等。所以这样的缘故呢，这个教会就是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混杂的地步啊。那么很多他们没有信的人进入了教会，他们同时也在教会里面得到了很高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时候起呢，教会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腐败的情形。所以外来的逼迫只能够使教会越来越炼净，但是这个受优待里面的腐败，那么凡是的使教会受到一个最大的迫害危机。所以这个别加摩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也就是说教会和政治联合起来，教会和政治联姻，和政府联姻了。所以这个那就是一个教会一个走下坡路的现象。教会不能受政府的控制，教会也不应该受政府的支持的，教会应该是属神的人，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支持教会。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教会成了国教，那教会就完了，就是这个时候呢，教会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Constantine 他把教会变成基督教变成国教了，所以很多教会建立起很大很大的教堂来。为什么缘故呢？是国家给的钱，政府国库里支的钱。那么很多人愿意做牧师，为什么缘故？那会儿牧师薪水很大，是从国库里皇帝直接给薪水的。所以这样做就是不管你真是爱神也好，不爱主也好，因为这些缘故，所以都进入了教会。今天也是如此，你看很多凡是国教的地方，那个教会都完了。比方说欧洲北部Scandinavian countries， 像这个挪威，像瑞典，像丹麦，那么他们都是predominantly Lutheran， 都是 Lutheran 教信义会的。但你现在去教会看一看，那真是惨不忍睹。教会里面是偶像林立，你进去的你不知道是教会还是一个庙堂，很多偶像。第二，没有人，很大的教堂，礼拜天早晨7个人8个人，教堂可以坐1000人，就是这种情形。什么时候教会成了国教，那么什么时候就走下坡路了？那当时呢，就是教会成了国教，就是从被压迫一反成了一个被优待。那么事实上外表看起来好了，人数增加了，教堂盖起来了，但是往里面看的话，教会完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第三个时代呢，就是你看那个 characteristic， 就是 the seat of Satan， 就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为什么缘故？有几种缘故。第一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由罗马的皇帝所支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也有了这个当时一个风俗。这个当时风俗是什么呢？就是拜罗马人要拜他们的皇帝的啊，他们的该上啊 Caesar 是要受人的敬拜的。所以呢也把罗马皇帝那个像搬到教会里面去了，也向他敬拜。不但如此，教会里面还要发生很多别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时候的特征，圣经说就是你里面有撒旦的座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也要提一下，就是当时这个在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那个地方有一个会都，有一个 bishop， 那么他那个时候他叫 Arius 亚流，他就是讲了一个异端。他那个异端是说什么呢？说主耶稣在降生的时候没有神性啊，和小孩普通小孩子一样，一直等他长大了一点以后才有神性。所以像这种似是而非的学说当时迷惑了很多人啊，也因为他很有口才，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当时的教会看见这个情形很严重，所以他们就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尼西亚人，他们就召开大这个召开一个大会，所谓这个 The Council of Nicaea 尼西亚大会。在这个大会里面，他们就辩论最后真道得胜，是个青年一个辩道家Athanasius， 那么他辩道得胜，所以呢最后就定那个亚流那个异端那个说法为异端。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时候还背那个所谓尼西亚信经，就是那个大会开过之后，大家都感觉这个很严重， 为了避免以后同样事情再发生，他们大会呢就把那个圣经里面主要的信仰就把它信条列出来，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教会还是常常念那个。
我们到了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也就是说第四个阶段 ，the age of Catholicism。那么这一段时间呢，也就是说推雅推拉教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就是有几件，也是有几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事情。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呢，那么这个天主教就是慢慢形成了，
在当时的教会呢，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呢，后来教会就慢慢形成了五个中心点啊，一个当然是罗马中心点，另外是一个 Byzantine 或者说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一个是安提阿，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亚历山大。当时的教会呢慢慢就形成了这五个中心点，也就是说在这五个中心点的这些地方呢，教会特别强，那里人才多啊，教会也大，信徒也多，所以那么其他的就是比较小了，所以成了这个五个强的据点。那么在这五个据点，每一个据点有一个 bishop 来这个管理那个地方的会务，所以教会就形成了这个五个中心点。那么在这五个中心点里面呢，这个罗马呢这个 bishop 他又觉得他比别的这个 bishop 还要高一点，所以呢到了这个后来第六世纪的时候呢，第五世纪的时候呢，这个罗马这个监督啊，这个 bishop 他就自己称自己叫做 the bishop of bishops， 监督之监督，所以就把他自己的地位就提高了一点。那么一直等到 the Gregory the Great， 他做了这个罗马的监督之后呢，他自己就称为 the pope 的意思也就是 father of all men， 那么他就称自己叫做 pope， 那么这个 pope 这个名字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他也是第一次正式他们自己称为教皇的开始。第六世纪的时候，
我们就简单说几样要紧的事情。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基督教第一次传到中国来。我们常常说基督教是这个马里逊那时候第一次来，不错，纯正的信仰是马里逊第一次来。但是所谓这个基督教呢，在第六世纪就来过中国了，那个时候所谓景教。那么这个景字呢，也就是大，景就是宏大的意思，景宏大，也就成为一个大教，宏大的宗教。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在欧洲有一半人叫做 Nestorians， 他们是宗教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支派。他们那个时候就差遣一个传教士到中国来，那他就经过了很长的路，一直来到中国。那时候是正是中国唐朝的时候啊，所谓时值盛唐啊，那个时候是唐朝呢，这个唐太宗，那么就迎接他，因为他很会讲话，所以这个他在朝廷里面很吃得开，所以这个中国的皇帝呢就很重视他，也准许他各地方去设立这个寺庙啊，历史里面称为寺庙。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历史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这个法流十界，寺满百城啊。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可以说是 Nestorian 这个不纯的基督教传得很广。那为什么不纯呢？所以这也做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一个警戒啊。这 Nestorian 他们就想，他们说为要把这个西方的一个基督教使中国的在东方的这么根深蒂固有传统这么一个国家来接受这个西方的宗教的话，那就必须要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怎么样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呢？就是说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和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很多传统的思想要联合起来，要合在一起，这样子那么才可以使这个东方人接受，这是他们的用意。所以他当时呢，就是把这个传统，把这个拜祖先，甚至于把其他的当地的宗教也把它联合在一起，结果呢，就成了一个混杂的东西。神从来不准许一个混杂的宗教，他自己的这个信仰被混杂而存在。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 警教，所谓警教在中国流传了两百年就完全被消灭了，到了后来就一点都没有，唯一的纪念就是一个碑，一个石碑。那这个石碑我在中国内地还看见过，叫做大秦警教流行中国碑。那么这个给我们今天一个教训，今天很多有不是很多有些个中国的青年的神学家们，他们提倡什么呢？他们提倡所谓本色神学，或者叫本土神学，本色神学，indigenous theology。这个动机是好的，就是说这个神学，中国人总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啊，怎么样能够使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自己的宗教呢？那就必须使基督教里面的一切适合中国人的口味，适合于中国人的传统，放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基督教不突出来。这个 idea 对不对？为要使基督教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他们就愿意使基督教一切的信仰和 teaching， 甚至于 theology， 能够在中国这个传统这个 mold 里面，而不 stick out， 而不突出，而容易被人接受。这个基本的态度对不对？神学只有一个，基督教只有一个，不能说是这个神学到了中国去变成中国神学，到日本去日本神学。神学只有一个，圣经只有一个，神也只有一位，不论到什么地方去。这个 God never intended the Christian teaching parallel with local culture。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若是使 we pull down the theology and to accommodate culture， then we lost the theology。 It's never an accommodation but a challenge。所以当时这个警教呢，就是受了这个，就犯了这个毛病。当然我们到一个 culture 去，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在方法方面，在 approach 方面，我们要 consider 当地的人情、思想背景、社会背景等等，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谈到这个神学方面、圣经教训方面，这是确实不能碰、不能改。我说另外一个要紧的事情我们也不讲了，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十字军东征了， The Crusade， 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第十一世纪，在这个时期里面，他们七次东征没有什么大成就，就是沟通了一下中东西的文化，真正恢复圣地是完全失败。那么天主教呢，在这个时期里面也是达到了最高的高峰，他的权柄那到一个时候非常大，皇帝能不能继位要看教皇点不点头啊。我们到了第五个时期，也就是说第三章一节到六节，这是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宗教改革时代的教会啊，这是很受神祝福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为这个时代非常感谢主，一方面感谢主，一方面也很可惜。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一节后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宗教改革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到了第十六世纪的时候呢，就是教会到了最暗淡啊，教会到了最低潮的时候，教会到了最低潮了，简直低得无法再低了，这个教会里的败坏。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些个这个在天主教里的人开始感觉到很多地方不对，他们讲的教训也不对，那开始呢就怀疑，他们讲赎罪票，那个时候最厉害的一种，他们不能同意就是赎罪票。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候人家很多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就开始怀疑这件事情，怎么可以你这个有什么错处？你犯了什么错处什么罪，你给这个教会一些个钱，那么这个就解决了，钱怎么可以？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到人的头脑里面来了。在马丁路德以前已经有三个人就是怀疑这个天主教里面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 John Wycliffe John Huss Savannah Nora 这些个人，他们就开始就怀疑了，他们都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铺路者，一个 forerunner。
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你像张赫斯，他是大学教授，张威克利夫也是很有学问的人。那么一直等到马丁路德出来了，这个宗教改革才真的振作起来。马丁路德他是生在一个很贫寒的家庭里面，他后来做了天主教的神父，做了神父以后在大学也教书，那么同时他也牧养一个教会。但他的心里面总有个不满足，这个不满足是什么呢？就当时教会里面教训就是说，我们人要常常行法责打鞭打自己。有多少人看见过马丁路德这个 film？ 看那个片子的话，真是使你受感动。看见马丁路德如何这样奋斗，他就靠他一个人和当时的教皇公开挑战，这是不要命的行为，但是他就那样去做。所以呢，这个他后来就感觉到这事情不对。每天鞭打自己，这个有什么用处呢？这不能真正使我得到什么好处。那就是当时的教训。那鞭子上面还放铁块，可是打了以后的背呢都流血，他觉得很虚空。他就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当时的那个教廷里面有很多不合圣经的地方，他写了95条，那就是他的很出名的 95 Theses。他就在1517年呢，就把这95条贴在他的教堂门口上。那当时谁敢做这种事情？那教皇的那么大的权势，他就贴在门口，就向教皇公开宣战。所以后来呢，他就被这个教皇招到一个 Worms，The Diet of Worms， 在那里他就公开啊，和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的一个神学家辩论 ，John Eck， 他们两个辩论。那么那个 John Eck 是一个很学问的人，但是辩论不过他，因为他是根据圣经 ，John Eck 很多地方不能根据圣经。所以后来有一次，他就被召到德国皇帝面前，把他所写的书都放在那个地方。说马丁路德，我要你把这些书收回去，你要不要收回去？他说你给我时间来思想一下。他这人又去了，你要不要收回去？他说，我所写的书都是使人行善，没有不合圣经的地方。除非你能找出来这书圣经里面不合圣经，要不然的话，我不应该也绝不收回。我在这里，愿神帮助我。所以在那个众人面前的话，那个皇帝也不能对他怎么样，他就走掉了。那么他被一个朋友就抢到他们家里面去，在他家里面3年之久没有出面，藏起来。那3年的时候，他就把当时那个拉丁文的圣经翻成德文，所以当时这个 printing 印刷术刚刚发明啊 ，Wittenberg 西方的中国印刷术早就发明了，西方印刷术是当时才发明的，这个 Wittenberg 啊，所以就开始印圣经。那么欧洲都有了圣经，所以大家一读圣经就觉得马丁路德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对的。人得救不是靠什么打自己了，不是靠给教会捐点钱了，人得救信耶稣是靠信耶稣，靠信心。所以呢，这个新的这个宗教，这个新所谓新教也所谓更正教啊 ，Protestant， 那么就开始了。所以在欧洲大陆就开始了所谓 Lutheran Church。就用他的名字了。那么在苏格兰开始了 Presbyterian Church， 后来在英国开始了 Methodist， 对啊，这些个大的教会就一下一下开始了。
为什么说按名是活的，你其实是死的？就是说
马丁路德虽然是靠着因信称义这个真的道理把这个教会改变过来了，信仰纯正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力量。当时的教会有些个还把天主教本来的习惯还带到这个教会里面，也没有注重向外传福音，所以呢，这个教会当时虽然是信仰纯正，但是没有力量，也没有圣灵的能力。一直等到菲拉铁菲教会的时候，教会才得到能力。也就是在圣经里面第3章第7节到13节，所谓菲拉铁菲教会 ，The Church of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啊，弟兄相爱的意思 ，Philos， 爱 ，Adelphis， 啊，兄弟相爱，也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有爱心，有活泼的力量，有传福音的热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characteristic， 就是 an open door， 也就是第
八节所说的，第八节末了就是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教会就开始向普世传福音了，好像忽然间呢，那个传福音的热心就爆发出来了。以往都是只顾自己，已经算不错了。这个时候呢，就教会开始向普世传福音。
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说这些传福音的运动，我们只说说这个名字啊，Pietism 啊，就当时在 Lutheran Church 里面的一个运动，因为当时的教会很冷淡了，在它里面有了一个运动，他们愿意祷告读经。第二 Brethren 弟兄会，他们也是一个读经的运动，那么他们开始向海外传福音。Puritanism 也是，就是当时在圣公会里面的 Church of England 里面很多人，他们觉得教会太死太冷太没有生命，他们自己去追求。然后 Methodism 啊，John Wesley 开始了各地方的这个工作。然后 The Great Awakening 在美国大苏醒，Salvation Army 英国的一个大的运动，现在传到全世界。 William Carey 到印度去传福音， Robert Morrison 到中国来， David Livingston 到非洲去，Sundar Sin 到西他是印度西藏， Huston Taylor 到中国来， Mr. and Mrs. Adonian Judson 约德逊夫妇。你们有没有读过约德逊夫人传？这本书我推荐你们一定要看。你们看，为主受苦啊，传福音受苦，我所看的传记里面还没有超过这个，没有超过这个，真是苦啊。Charles Finney Dwight L. Moody 他们呢都是在美国，同时也去欧洲，去英国传福音。所以在这个时期里面啊，在这个贝拉铁非教会时期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会是向普世传福音，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不错，以前个别的 individually 有些个人出去，但是整个教会大量的向外传福音，这个时候爆发出来了，好像在这个时候就应验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话，你们到全世界去，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好像在这腓拉铁非教会的身上应验了那一节圣经的预言，第七个 period， Church of the End Age， 那么就是 Church of Laodicea。老底家教会是的，我们看它的 characteristic 是 neither cold nor hot， 不冷不热，也就是今天教会多半的情形，并不都是这样的。今天还是看见有好的教会，还是有好的，但是一般的情形是这样的。从最后也可以看见神对于今天这种不冷不热教会三个拯救的方法。第一，神劝他，也就是第三章从第十八节开始，要买火炼的金子，这个金子是代表神自己，圣经里面圣殿的里面是金子包起来的，表示神的存在，就是今天的神教会里面没有神的存在，神要他们教会把神再一次接到教会里面去。第二，买白衣穿上，